比如说什么陈皮，以陈皮为核心的，讲到有青皮，然后还有枳实、枳壳，这都是性质有点相似的，它以和胃为主的一些药。在过去有很多医生他是这样的，当这个人需要理气，或者说需要用到陈皮的时候，需要理气的时候，胆子大的，而且病人也在病人确实需要用陈皮，而且可能有气滞，胆子大，同时医生胆子又比较大的，那么青皮、陈皮并用。胆子比较小的呢，就用陈皮或者久治陈皮呀，用这种陈皮。如果胆子更小一些的，或者说遇到不敢，遇到这种比较娇弱的病人，就连陈皮都不敢用了，那就用金桔饼，用的药一个比一个柔和。我们是说，这个用药越柔和，这个医生就说明医生胆子越小嘛，或者说就是说效果就会越差嘛，这也未必。这就像解决一个问题，你是说方式越柔和效果就越差嘛，也未必，对吧？有时候效果越柔和呢，可能它效果还会好一些，尤其是对那种体质比较虚的，它有气滞，同时呢它又有气虚，你再怎么办呢？所以你要理它的气，你只能很柔和的去理。用这个很多年的老陈皮，甚至就用金桔饼，就用这种柔和的方式，人家反而吃的比较舒服。如果你直接用青皮、枳壳那样的去给它破气，那人家就不舒服了。总之，这个药要跟病要相对，或者说药跟病要匹配，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药，而不是说力度越大就越好。我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是讲这个用附子的。这个人他这样写的：当这个附子用到50克不效的时候，他用到100克；用到100克还没有效果的时候，他用到了150克。我想什么呢？我想着，你用附子用这么多还没有效果，你不是去思考用附子到底用的对不对，而是说用少了，这个思维就很成问题。就好比我现在去抓小偷，当我的车开到每小时40公里的时候，小偷没有抓到；现在我把车开到每小时80公里，还没有抓到；现在我把车开到每小时160公里，在高速上跑，还是抓不到。你抓得到吗？小偷往沈阳方向跑了，你这个车在往石家庄方向去开，背道而驰，对吧？你车开得越快，越没有效果。除非你绕地球一周，然后从那头又遇见他了。这是一点题外话。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讲这个跟陈皮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药对和方剂。我们在预告上讲的是，今天我们讲木香和厚朴，可能木香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讲了。今天我们首先讲跟陈皮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药对和方剂，然后接着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讲厚朴。陈皮它是和胃理气的，它通过和胃来理气。这是我们在理解陈皮的在理解陈皮的配伍的时候，首先要记住的一个东西，记住陈皮它的根本的性质。一个药我们可以讲一个晚上，可以讲它很多的性质，但是我们讲的要杀得开，也要收得拢。收得拢，那就是陈皮的性质只有四个字：和胃理气。它跟着生姜可以止呕，所以陈皮和生姜经常一块用来止呕。为什么能够止呕呢？生姜，陈皮它能和胃，跟着生姜在一起，生姜是连皮用啊，它能温胃。当胃气不顺的时候，用陈皮来理气，同时用生姜来温胃，可以止呕。生姜它也有化痰的作用，它也有往下降的作用，这个主要用于寒呕。我们说陈皮、生姜止呕，并不是说它所有的呕都止，它只用于止寒呕。如果是热呕呢，那么陈皮跟什么配呢？就跟竹茹配。而且呕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呕的话，可以它往往兼得有痰，如果有食物的话，肯定要呕食物。在呕食物的同时，它有一些痰涎，或者有一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他坐车的时候，他会发现想吐。坐车的时候为什么想吐啊？晕车嘛。晕车的吐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他老觉得这个嗓子，这个鼻腔和嗓子接头的这个地方有点痰，这个痰就让他恶心，这个就痰呕。然后呕的时候呢，不但呕食物，而且还呕出很多的痰，这就是痰呕。生姜是化痰的，陈皮呢它合胃，它也能化痰。这就是因为在坐车的时候，人一方面因为在车里边颠簸动荡，另一方面因为闻这种不习惯的气味，三一方面因为心里比较紧张，坐车坐得少，四一方面因为身体比较虚，所以呢这个气就运行的就不通了，脾生清的功能就减弱了，脾一不生清，那么这些水谷之精微在脾胃在中土这里就化成痰了，就不再往上输布了，就不再往全身输布了，或者说往全身输布的就少了，这时候人他就会呕，因为在胃里边积攒了很多的痰需要吐出来，然后痰和食物一起往上呕，所以呕它往往兼着有痰，所以陈皮跟生姜用来止呕往往加一个半夏，这个是用来止寒呕的，止热呕呢那么陈皮跟竹茹也可以加一个半夏，半夏虽然偏温，但是它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化痰上。陈皮和竹茹不但可以止热呕，还可以治恶逆，这个恶逆跟打嗝是不一样的，恶逆呢它喉咙里它不排气，打嗝的话喉咙里边就是这样嗝一声有一股气从喉咙里边出来，恶逆它不是这样的，恶逆是不自觉的，有时候打嗝你还能忍住，恶逆是不自觉的，就是那当然陈皮跟竹茹它主要也是治热恶，因为胃里边有热导致的这种恶逆，其实恶逆也分寒热，如果胃里边有寒也有可能导致恶逆。有人说这个恶逆呢你可以喝一杯水就好了，如果是热恶你喝一杯凉水就好了，如果是寒恶呢你喝一杯热水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它也能够这个水直接你把它喝下去，它首先是到胃里边，到胃里边因为这个水的温度也能够调节胃里边的温度，因为这恶逆它是就起源于胃气不和，胃气不和咱们就要用陈皮来理气，接着呢就要看它的寒热了，如果是热用竹茹，如果是寒呢那么就用到丁香，丁香它是一个芳香的药，它也能够和胃止恶，还有一个止恶逆的专用的药就是四地，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柿子的地，就是那个底下那个方的，比如说买一个柿饼的话，有的上面依然还有那个地，就是接柿子的那个地方，整个地都可以用，这个地是涩的，它也是有很好的止恶的作用，柿地是止恶的一个专药了，不管寒恶和热恶都可以用。当然治恶逆方法还有很多，恶逆它不就是一个胃气不顺吗？这胃气不顺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是浑身的气不顺，也有可能呢是肝气不顺。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治恶逆，这个人在这里饿了，他饿他并不是说饿一就饿一生，他老饿，他隔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恶逆，这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就在旁边吓唬他一下，或者说你说一个什么让他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或者说从背后猛然的惊他一下子也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惊则气乱，或者说惊则气散，一惊他气就乱了，但人体的气是不能乱的，可能他就在受惊的这一刹那他的气是乱的，马上呢他又会定下来，又会定下神，这个神一定，这个乱了的气又会马上理顺，但就在这一乱一顺的过程中，这个气顺了，或者说肝气顺了，胃气顺了，全身之气都顺了，这气一顺就不再恶逆了。然后陈皮同半夏是化痰的，陈皮半夏然后再加个茯苓甘草，那就是二陈汤，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方剂。它为什么叫二陈汤呢？因为陈皮半夏都是越陈越好，留得越久越好。为什么留得越久越好呢？因为留得越久越平和，留得越久对人体的损伤就越小。 但陈皮半夏它主要是用来化寒痰的，如果是热痰那怎么办呢？那么陈皮它可以同知母、同贝母、同瓜蒌皮、同这些药一块用，因为知母就是一个清热的，而贝母和瓜蒌皮它也是偏寒性的。当然如果是寒痰的话，咱们半夏也可以用，你在里边再配上一些寒凉的药，如果是热痰的话，半夏也未尝不可用，你在里边再配上一些像知母啊、瓜蒌皮这样的寒凉的药就行了。毕竟半夏它虽然是一个温药，但它也不是太温，而且何况化痰的话，痰要温化才行，你不能一味的用凉药，那么反而把这个阳气都扼杀掉了，那么化痰也就会慢一些。这化痰还是很有学问，还是很有讲究的，这个我们在后边还要讲到。再比如胃不和，不但会呕，不但会打嗝，这个呕和打嗝都是在上边出现的，在下边还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呢？便秘。解大便本来是跟大肠有关，但是它跟胃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大肠我们知道，大肠跟胃它是相通的，食物从胃到小肠再到大肠，它是一个往下降的过程。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人的东西吃到胃里边，包括在小肠里边，因为小肠里边它还存在一个泌清别浊的过程，泌出来的清它依然会往上升，这依然是脾的作用。所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凡是吸收消化是脾胃共同的作用，然后呢吸收这些的作用啊都是脾在起作用，然后这个糟粕往下走都是胃的作用，所以脾主升，胃主降，脾的性质是往上升的，胃的性质呢是往下降的，然后大肠的性质它也是往下降的，正是胃在降，大肠也在降，所以我们消化产生的这些糟粕才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如果胃气不和，那么胃气不降，大肠之气也就跟着不降，因为脾胃在中焦，它是一个枢纽，是一个转输，就包括肝气是往上升的，肺气是往下降的，对吧？肝气的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它的动力的来源都在脾胃，或者说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它们的都跟脾升清，胃降浊，这个是紧密联系的，人体的升降都是紧密联系的，肝升的不好，脾升的必然不好，胃降的不好，肺降的也势必受到影响，然后大肠的往下降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在如果胃不和，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便秘，大便降不下来，降不下来怎么办呢？也要从和胃开始。当然通便的方法我们有很多，如果是这个大便结在大肠里边了，要么是因为热结，要么是因为湿热黏腻结在里边了，那么我们用大黄啊、芒硝啊这样的可以把它攻下去。比如说如果是因为肝结结在大肠里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芒硝来软坚散结，芒硝它是一个咸药，咸能软坚，芒硝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大便变软，不管你是这个肝结的大便还是那个黏糊糊的大便，它都能给你慢慢的变软了，然后往下排，它就好排，它就不黏糊了，或者说它就不干结了，这是芒硝的作用。大黄是什么作用呢？大黄它是一个将军，它是也像一个将军，走而不守，它就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一样，一下从喝下去开始，它就一直往下走，它是苦的，苦就往下走，同时它又是芳香的，芳香呢，它就能走窜。这个药到了胃里边是往下降的，到小肠里边也是往下降的，到大肠里边它同时它还芳香，它这么一倒腾，该结的就不再结了，所以它也能够通。所以大黄和芒硝一块用的时候，它们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单用其中一种它们的力度会比较小，如果说用到大黄的话它能通便，但通便的力度比较小，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它还能泻血分的实热，或者说泻脾胃的实热。光用芒硝的话呢，它泻下的力度也比较小，它只是把大便变软，然后其他的呢就由人体自身来完成。 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治便秘的人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说这个跟气血有关，所以有一种气秘，就是因为气不通大的等那种便秘，人体没有足够的气把这个往下把这个大便往下推。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气呢？这就跟肺有关，肺主一身之气嘛。所以咱们一方面用陈皮来和胃，另一方面呢加一个杏仁。杏仁有什么作用啊？杏仁它能够开肺，能够开肺，肺一开，那么肺的肃降功能一强，胃一和，胃的往下降的功能也加强了，那么大便自然能下去。何况这个杏仁它还是一种仁，它是仁里边它就有这个油，一有油的话呢那就好了，有油它就能润，能够滋润大便，那么大便就容易往下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还有血秘。什么叫血秘啊？就是因为血不通，像什么这个血或者说里边有很多的淤血，然后导致大肠里边比较干燥，也容易导致便秘，那么这时候就要用陈皮跟陈皮跟桃仁相配。陈皮依然是和胃的，桃仁呢，桃仁它也是一个仁，它里边也有油，有油它也能滋润大便，那个而且仁它是一种果仁，是一种果实，它也是能往下降的，它本身就有往下降的性质，同时呢它还能够破血，能够化瘀，淤血化掉了，那么心血就生出来，那么它也心血一生出来，然后大便就血液的循环就好了，血液的循环一好，那么大肠的津液也就充足了，这样的话加上胃气往下降，大便也就容易下来。所以治疗便秘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总有那么几个便秘你怎么治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视角不够宽广，很多人一遇到便秘马上就是大黄芒硝，或者说就是什么皂角刺啊、蚕沙啦之类的。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效果达到百分之几呢？达到90%，或者说达到95%，这个能算本事吗？这不算本事。你要记住，还有5%怎么办？还有10%怎么办？还有10%可能就是那种不常见的，但是你没有考虑到的。我们如果要考虑到这些，那么还是要五脏六腑来考虑，要把气、把血都考虑进去。所以这是陈皮跟杏仁治大肠的气秘，陈皮跟桃仁治大肠的血秘。前面我们讲了呕吐、打嗝还有便秘，这个都是人体的这些孔窍的疾病，它都跟胃有关。其实有一句话，中医有一句话叫九窍皆属于胃，九窍人体的各个孔窍，上边就有七窍吧，下边有二阴，一个排大便的地方，一个排小便的地方，七窍加二阴就是九窍。人体朝外的这九个洞的病都跟胃有关系，叫九窍皆属于胃。凡是这个九窍的病都跟胃有关。前面我们讲了便秘是属于这个肛门的病，就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便秘跟肛门有关吧，然后这个呕吐啊、打嗝啊跟嘴有关吧，它都是属于九窍的病，它都跟便秘都跟胃有关。其他的甚至包括鼻子、眼睛、耳朵还有小便之类的，它都跟胃有关，只不过是它治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记住九窍之病皆属于胃，然后有一些和胃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候用一些陈皮之类的药，那么效果会大大的提高。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陈皮这个药的作用，或者说可以看出和胃这个方法的广泛适用性。你甚至这个慢性鼻炎你也要和胃，为什么呢？因为他流鼻涕，他老流鼻涕，鼻涕它也属于胃啊，何况能够浮土生金呢、啊、等等吧。其他的也就以此类推，我们在这里就讲这么多。这叫略示端倪，就是说把这个就是举几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知识它总是变化无穷的，再好的书都讲不尽，书里边或者说它只能给你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伤寒论呢？伤寒论他就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人体感受寒邪以后是什么样的，这个病会怎么变。那么风寒暑湿燥火不有六淫吗？那么伤风论、伤暑论、伤热论有没有呢？伤暑论有没有呢？张仲景没有写，他只写了一个伤寒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汉朝的时候寒邪比较重，另一方面他就只就这个六淫邪气他就只写一个，其他的让大家举一反三，让大家以此类推，所以书是讲不尽的。我们看书都只能说这个书里边它是一个例子，一个端倪，剩下的还得靠我们自己。如果是在你如果是在跟师学习的话，那么这个老师一天到晚跟你絮絮叨叨，天天讲这个，天天讲这个，而且他会讲的比较细致一些，这个就能比书要多讲一些，甚至能讲很多书上不讲的东西。因为书上这写书的人他都是很高调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他屑于写进去吗？他可能他就不屑于写进去。而且写书的人他的老师他也是写书的人，这写书的人很多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临床的人是有些人看了一辈子病知道很多东西他不写，有些人他就写了一辈子书，他写书的素材也是从另外一些书上得来的，然后从书本到书本也就漏掉了很多很精微的东西。所以如果是这种师承他会多讲一些，比书要多一些。如果是家传的那就更多一些了，因为你天天在家里熏陶这些知识，你就会知道的更多一些。更关键的呢还不是说你能够学多少，能够直接的听多少，还得靠自己，还得靠自己具备中医这种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这种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你有一个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要留心去观察，去思考，去体悟，然后这些知识才能源源不断的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去悟。比如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思想很丰富，他每天能够给你讲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从书上看来的吗？未必，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他不需要从书上看，从书上看到的东西不一定能记住，而自己悟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难道非得书上写的东西才是对的吗？根据实践检验出来的东西才是对的，根据自己的体悟，然后再更可贵的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体悟，然后再在实践中去运用得到了验证，这样的东西当然最宝贵了。中医的经验尤其需要这样来积累。其实前面我们讲的这些病呢，其实细心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里边可能还是有一些文章的。比如说我在讲这个四地的时候，四地止呕，寒呕热呕都可以用，陈皮也是寒呕热呕都可以用。那么竹茹和生姜那就不一样了，生姜只能用于寒呕，竹茹只能用于热呕。所以咱们临床的功夫首先在于辨证，我们经常讲辨证用药，辨证用药。什么叫辨证用药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辨证，第二是用药。辨证首先要区分寒热，我们讲我们在讲一个病的时候要区分寒热，这个是辨证的层面。还有阴阳表里虚实这样的辨证。其次呢要用药，有人他辨证对但用药跟不上，他不会用药。用药有什么要求呢？用药要精到，你针对这个用药的途径或者说选药的途径，选药的角度非常多，有针对这个病有针对这个症的药，比如说这是一个寒症你就要用热药，这是一个热症你就要用寒凉的药，这是针对这个症的药。比如说这个人呕吐他的，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呕吐，他的症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脾虚，有的人是因为胃热，有的人呢是因为痰，有的人甚至是因为淤血，有的人呢甚至是因为肝胃不和，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原因。这样呢咱们用就要有一些药来针对这个症，针对这个症候，还有的药是针对这个病，比如说这个一个四地来止恶逆，它就不是通过辨证来用的，而是通过辨病来用的。只要是你恶逆，我这个四地我就可以给你用上，它就有效果。这个是针对这个病的药，有针对这个症的药，有针对这个病的药。 所以这两个要结合来用。在选药的时候呢，还要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要选的比较精到。比如说过去我在我师傅那里看一个，当时是北大的一位教授，高血压，血压非常的高，这个人年纪也比较大了，有60来岁，还没有退休，个子很高很大，身如红钟，本来是很身体很好的一个人，现在血压高，脸也非常的红，脾气也非常的大，用什么方子？正肝息风汤，然后就用了正肝息风汤，但里边他就去掉了一个药，去掉了穿链子。当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穿链子去掉呢？当时我师父说，这个人他是个做学问的，而且学问做的还很不错。做学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动脑筋呢、意味着要伤肝要伤血，用心嘛。比如说读书要用心，什么叫读书要用心呢？从小家里就叫我们读书要用心，用心就是用什么？心主血，用心就是在用血了，哪里藏血了？肝藏血，现在血用掉了，肝气虽然旺，但是这个你用穿链子，穿链子它是一个泻肝的药，它是一个破肝气的药，可能这个人他虽然肝比较的旺，但是这个肝它也是一个外强中肝的，所以咱们就不要用穿链子来破他的气了，其他的药都可以用，可以去镇压他，但是不要镇肝，不要镇得太狠，毕竟这个人这个肝外强中肝，这是根据这个人而用的，这个就叫选这个镇肝息风汤用到这个份上，可以说就用的比较精到了，而不是说有一个镇肝息风汤，然后我每次就是这几个药就用，不管是谁，咱们要分人的。还有一些病是寒热错杂的，你在辨证上的时候有时候就辨不清楚，辨不清楚怎么办？辨不清楚也要辨呢、有时候寒热错杂的病你可以寒热并用，有时候寒热错杂的病你又不能寒热并用，你又追本求源，要找出这个病它在原本上，在本源上到底是寒还是热。有的病在本源上是寒，然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寒热都有了，有的病呢恰恰相反，在本源上是热，在发展的过程中寒热都有了。比如说癌症，你说癌症是一个寒症还是一个热症啊？它寒热错杂，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源头是热，但它为什么又会出现寒呢？因为人某些脏腑的功能，某些脏腑的阳气被病邪所伤，然后它的功能不足了，表现出寒象，所以它是先有热后有寒。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癌症啊它是寒，然后甚至我都见过有些人治起癌症来敢用大量的附子啊之类的，这个我是觉得不妥。虽然有的人刚吃完觉得舒服了，为什么呢？我早就说过附子有激素的作用，这刚一刺激人之后觉得稍微舒服了一点。现在的病人很可怜了、刚刚有哪怕吃了药下去只要有一点点舒服，他就会觉得这个医生很了不起，他眼光不长远。所以说大家都要知道一点中医的常识，只要知道一些常识，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所以在这个年代要当一个庸医非常好当，你给病人减轻了一点点痛苦，病人就会感恩戴德，哪怕你给他减轻痛苦是在牺牲他以后的寿命，是以牺牲他以后的寿命，是以给他以后带来新的疾病为代价。病人不知道，因为病人不懂这个，所以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刚才我们讲如果遇到寒热错杂要追本求源，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听北京有一位老中医讲的。他说他当时遇到一个病人是阑尾炎，慢性阑尾炎，因为年纪比较大就不敢做手术，给中医治疗，其实中医治疗阑尾炎还是有一套的，还是很快的，但因为这是一个慢性阑尾炎，而且他的方法呢，他先是别人治的用了一些苦寒的药，也无非就是清利湿热啊化瘀啊之类的，这个病就好了。但好了以后就那个痛就好了，但是他依然他老是拉肚子，他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个医生就没有治好，然后就到他这来了。他一看这个病人舌苔又黄又腻， 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中焦有湿热，然后就开了廉颇饮，也是清中焦湿热的一个方子，喝了它就是不管用。然后仔细询问，仔细询问这个人，他虽然拉肚子，但拉出来的东西呢，并不是那种热辣辣的，然后还有很多寒象，比如说他这个肚子有时候还会痛，喜欢温，喜欢用热的敷在肚子上，而且喜欢按，这是一个又好像是一个寒症，但是从舌苔上看呢，又是一个湿热，又是一个很严重的湿热，那怎么办呢？后来再仔细一询问，才知道这个病人在退休之前是一家制冰厂的工人，就专门做冰棍的，专门做雪糕的。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以前接触的寒凉、接触的寒气太多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年纪也比较大了，年纪比较大也同样也会阳虚。三一方面，以前用了苦寒的药非常的多，这又进一步导致了阳虚。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所以他后来把这个病当做一个寒病治，然后采取健脾、采取温的方法，很快这个泻、这个腹泻就治好了。这就是追本求源，追本求源，这样就可以不必去顾虑他那个舌苔为什么会又黄又厚，其实这个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它运化不开。因为本身就有寒，运化不开，运化不开呢，然后中焦就有积滞，积滞的反而生热，这个热只是小范围的热，它本质是寒的，可以这样讲。但现在有很多病呢，本质是热的，有小范围的寒，这个寒往往是因为脏器的功能不足，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咱们要有这个追本求源的功夫。前面讲的是这几个跟陈皮相关的几个对药，还有跟陈皮相关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个方剂也是跟陈皮相关的，是朱丹溪的痛泻药方。朱丹溪的痛泻药方，当然张景岳说痛泻药方是刘草疮的，这个方子最早是出现在朱丹溪的著作中。这有四个药：白术，就炒白术、炒白芍、防风和陈皮，这四个药。这四个药比较简单，但这个方子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的无论是配伍、还是效果、还是适用面来讲，都非常的广啊，不，就是说它的配伍非常的精到，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它的适用面非常的广。调和肝脾，木克土，肝脾自古不和，肝脾是不和的。人体，我们不要以为和谐社会大家都和谐了，和谐是一种追求，但和谐它并不是说它这种状态很难达到。你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和不和谐？和谐，不和谐人就有病了。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绝对是有矛盾的。木克土，它都是克的，金克木，木克土，肝脾就是肝木克脾土，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可以暂时的给调解一下，但你一不注意，他们俩又闹翻了，又开始斗了。白术，炒白术它是补脾的，是健脾的；白芍呢，它是泻肝的，它是泻肝火的，同时呢，它又能养肝阴。我们知道肝它是体阴而用阳，什么叫体阴而用阳啊？它本质上是属阴的，肝居于下焦，肝阴非常的重要。但它的用在用上，在功能上它是阳的，肝主升，升这就是阳的吧？肝为将军之官，这个将军的一切的活动也都是属阳的，它是体阴而用阳。当这个肝阴虚了的时候，肝阳就会上亢。白芍呢，它是可以泻肝之用而养肝之体，它让肝，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本身养好了，你别，就是说你不要过于逞能，你过于逞能，然后这脾土就被你克得很难受，所以这里用了一个白芍。防风它是也是是是一个心散的药，它能够心散肝气，它能够和肝和肝气，陈皮呢能够和胃气。这个方子等于是白术白芍，你们两个人不是有矛盾吧？先我每个人好好的抚慰，先这两个人你不是有矛盾吧？我先你这两个人我都 都给你一点补偿。两个人有矛盾，首先都每个人都加点工资吧，然后呢再互相的劝劝。白族是加给撇的工资，白芍是加给干的，然后呢防风和陈皮是劝和的，这就是这个方子的意思。它为什么叫痛泻药方呢？这个方子用来治疗这个，它最初是用来治疗痛泻的。什么叫痛泻了？就是说这个肚子它痛一阵泻一阵，感觉到肚子痛了，然后就要上厕所，一上厕所大便解下来了，哎，痛就好了。往往这个解下的大便是稀的，是稀泻的，甚至这个大便里面还有没有消化完的东西。痛往往跟肝有关，一切的痛往往都跟肝有关，尤其是这个阵痛，痛一阵痛一阵不痛一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气痛啊，气痛，这个气不和往往跟肝气不和有关，所以要考虑到肝。泻呢又跟脾有关，一切拉肚子，只要是拉肚子肯定跟脾是有关系的，所以痛泻把它破译开来就是肝脾。为什么叫药方呢？就是说这四个药是非常的精要，非常的简洁，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进去其他的药。比如说在食病论里边，这个培有培中泻木法，它就是以痛泻药方为基方的，然后再加进去其他的药。比如说如果有寒，那加进去无鱼，因为你不是泻吗？泻它唯恐这个痛泻药方还解决不了问题，它还加了一些生清的药，因为清气在下则为泻，然后加一些葛根呢，加一些荷叶之类的，把这个气，把这个清气往上提，把清气往上升，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痛泻药方的效果更好。但是后来痛泻药方并不仅仅是用来调理肝脾的，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后面我们把厚朴讲完吧。厚朴它是一种树皮，这个朴树也叫厚朴了。厚朴就是这个朴树的树皮，它的性质是辛苦温，是很芳香的。有个电影叫《黄连厚朴》，里面有个对联叫“云过黄连淡，风来厚朴香”。厚朴它也是有芳香的气味，它是辛。这个厚朴呢，它是入脾胃大肠这三个经的，它的性质是往下降的。我们知道这个胃它是有下降之性，脾主升而胃主降，厚朴它是一个主降的药，所以它的性质就是往下降，它正好顺了这个胃往下降的性质，所以它是一个往下走的药。一般来说，当胃的下降的力度不够的话，经常会用厚朴来推动它。如果胃下降的力度不够，那么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胀满，肚子胀，不消化，满了。那么就是还有很多这个还有很多人他本来不该吃人参黄芪之类的补药，他吃了，然后这个补气这壅滞就壅滞起来了，也会觉得肚子胀，这时候也要用厚朴来消胀。现在很多人饱食终日，每天吃了很多，有食积，然后在消积化食的基础上可以加一些厚朴，迅速的把这些东西给降下去。比如说现在你如果是伤食腹胀的话，吃多了肉食用山楂，吃多了这个蔬菜水果那就用草果，吃多了米这个饭那么你就用炒稻芽，吃多了馒头啊包子啊你就用炒麦芽。另外还可以加上橘皮来和胃，加上枳壳，枳壳也是往下降的，枳壳和厚朴一块它就更往下降。如果你怕它降得过厉害，你还可以加一点砂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砂仁它也是芳香的，芳香能行脾，而且砂仁它是先升后降的，它能够防止你降得太厉害。所以一说到厚朴，它的作用呢就是它能够，我们记厚朴可以这样来记，厚朴它首先是一个消胀的药，各种胀。还有呢，厚朴它是平胃散里边的一个药，它能够平胃，它能够平胃燥湿。平胃散一会儿我还要上次我们在讲苍竹的时候讲过，现在讲厚朴的时候呢，一会儿我还要再补充一些内容。一个消胀的，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消胀的，一个平胃的，是这样一个药。消胀，胀分虚实，有虚胀，还有有实胀，有虚胀。一般的话胀是实胀，是真的气壅在那里了，就胀了。现在实胀的比较多，一胀 就吃不下饭，所以后破呢还是一个让人吃饭的药，它能够消胀，把这个胀去掉了，人就觉得哎还能吃点。所以有一个中医有一句话叫吃后破的饭穿肉桂的衣，这什么意思呢？当你不想吃饭的时候就考虑用后破，当你老要穿衣服，就说这个阳虚特别怕冷的时候，你可以用点肉桂，用点肉桂呢你就可以少穿衣服了，因为肉桂是一个温药，它能够温肾，温肾继而就能够温人的全身。吃后破的饭穿肉桂的衣，吃了后破你就很能吃饭，这是吃后破的饭的意思。吃了肉桂你就不用穿衣，这是穿肉桂的衣的意思。或者说吃了肉桂你就可以少穿衣，吃了后破你就可以多吃饭，咱们要这样来理解，而不能死板的去理解。虚胀就不能用后破，现在有很多人尤其很多老人有时候就觉得比较胀，这老人的胀满往往都是因为不运动，然后呢吃的比较多，这是这种实胀。然后他们吃一点什么，有人吃一点后破感觉很舒服，感觉很舒服了你就适可而止了，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后破这个药是不能久用的，尤其是老人不能久用，久用了会很麻烦，会伤气的，因为他老往下降，老往下降，老年人好不容易有点气，有点生生之气要往上升的，你老往下降，老往下降就克伐了他的生生之气。不但后破是这样的，还有比如说莱菔子，就三子养心汤里面的那个萝卜籽，还有萝卜，有的老人在那个电视里边听说后破好，听说那个莱菔子好，就从药店里买来自己泡水喝，或者自己这样捣鼓，然后自己这样来吃来喝，这个刚喝下去的时候感觉真舒服，一感觉舒服呢，这人就这样的，一感觉舒服然后买来好多，他就以为会越喝越舒服，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他不懂得拐弯，这思维不懂得拐弯，吃一次舒服并不意味着吃一百次还舒服，可能吃一百次你就过头了是吧，他吃一次舒服他就买了一百次的量，结果一吃坏了，原先胀吃了不胀了啊，不胀了那就买了很多继续吃，再吃下去又胀了，发现哎，现在是不是吃少了，然后就多吃一些，结果越吃越胀，这怎么回事，他就不明白了。殊不知以前你那个胀是实胀的话，你用后破用莱菔子之类的就能消掉，以后你本来就不应该再吃这个了，然后你再吃这个怎么办呢？老年人脾胃之气本身就比较虚，你存那么一点胃气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你再吃了这么多克伐消导破坏脾胃之气的药，再胀起来就是虚胀了，虚胀就要有虚胀的治法，你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后破啊莱菔子之类的了，所以还不如三子养心汤，用你单用这个后破还不如用三子养心汤来的平和。三子养心汤以前我们讲过，这是韩茂创制了一个方子，它是三个药，一个是紫苏子或者说叫加苏子，还有一个叫莱菔子，还有一个就是白芥子。他为什么用加苏子呢？加苏子就是人家家里养的人家家里种的苏叶的种子，现在有人一提这个中药是人工种植的就痛心疾首，其实人工种植的药有人工种植的药的好处，有些药还非得人工种植才行，比如说这个加苏子，它就要用人家里种的苏叶的这个籽，为什么呢？它比较平和，适合老年人，你要野生的那个苏子反而不好，因为它太烈了太野了，这是苏子。还有莱菔子就是萝卜籽，还有白芥子它的气性质比较也那个闻着也还是比较冲的，白芥子它是化痰的，而且它化皮里膜外之痰，它化肝经的痰，一些很难化的痰它能给你化了，这是白芥子。莱菔子呢它主要是一个消食的药，紫苏子呢它还能走表，因为苏叶是走表的，苏子它也相对的也能够给你解表通内外，这三个药一块是老年人适当的用，适可而止的用一些是非常好的，但千万不要过剂。所以后来有很多方子在三子养心汤的基础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人参白术。为什么要加了？因为三子养心汤它是一个消导的，是一个耗气的药，你不是耗气吗？我在这里在另外一方面用人参白术来给你补气，这样就是 攻邪而不伤正了。还有人甚至在里边再加上一个五味子，为什么加五味子？因为五味子是收敛的，而三子养心汤这三子它是散的，我一边散，一边散你的邪，一边收你的正气，这样就达成一个平衡。在平胃散里边用到厚朴，上次我们讲苍竹的时候讲到平胃散，讲到这个土，这个土有高高隆起的土，还有低低陷下去的土。当这个土高低不平的时候，那么高处的土它相当于胃土，胃为燥土，得凉则安。这胃土就好比这个隆起来的土，它喜欢下点雨，它喜欢凉凉凉的，这样的话它那上面它就容易长东西。脾为湿土，脾就好比它陷下去的土，那陷下去的土但那边它老是潮乎乎的，它老是有一些积水，所以它就喜欢干，所以脾它而且它就喜欢温，喜欢暖一点，它不喜欢太凉了，太凉了它那一滩水就结冰了。所以脾为湿土，得温则运。那脾和胃它就是有矛盾的了，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矛盾稍微的舒缓一些呢？那么就要来平它，就要让这个土稍微平一平。这个土平了，那么这个高出去的这个胃土也不会高的太多，陷下去的这个脾土也不会陷下去太多，那么它们的矛盾不就缓和了一些吗？所以这个土高高低低的要使它稍微平一些，平整一些的话就好一些。这就好比抗旱，有的地方地势非常高，有的地方地势非常低，这抗旱工作就非常难做。如果是那种平原地带，那抗旱工作就比较好做。所以平胃散它是苍竹、陈皮、厚朴、甘草这四个药，它的意思是在于让这个土能够平一些。虽然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在燥湿，是在祛湿。厚朴它是辛温的，而且呢它是苦的，是往下降的。既然是辛温，它就能散湿，因为它是苦的，所以它就能降，就能够把这个食满往下降。湿能够导致满，导致胀满，食邪呢也容易导致胀满。这个辛温苦降就正好能够消除胀满，消除因为湿邪，因为脾不能运化导致的胀满。这个还是符合脾为湿土，得温则运的这种感觉。它就好比什么呢？现在它为什么叫平胃散呢？平胃散其实是平脾散，这些药都比较燥，都是燥湿的，燥脾湿的。这就好比这个把这个胃把那个高出去的这个燥土削一些下来，填到这个陷下去的湿土里边，把这个燥很干燥的土填到这个湿土里边，就会起到什么效果呢？那么它就会吸水呀，就会把这个低洼下去的脾土，那个低洼下去的土里边的一些湿给吸过来，然后这个脾土不就没那么湿了吗？这个土地也变得平整了。这就是平胃散它的本意，它其实是一个平胃散，其实是一个燥脾湿的方子。那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出汗的人比常人出的多，是不是会中风？出汗是这样的，如果出半身汗，那么三年之内需防中风，就是这三年之内要防，就可能会中风。如果是全身都出汗，这个中风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而且中风也要看有多大年纪，老无风少无风瘫，老无劳。年轻人风那可能性不大，就说某一个他20来岁的说他中风了，那基本上就是假的。少无风瘫，老无劳。如果是年轻人出汗出的比常人多，这可能是胃热，也可能是表虚。如果是老年人出半身汗，那要非常注意，三年之内需防中风。有甲亢，吃了半年药，现在心也不慌，也不容易饥饿，但脖子还没有消掉，脖子能恢复正常？这个不好说。还是你如果吃这个中药的话，在辨证论治，在治得对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恢复的。夏天老爱腹泻是怎么回事？春伤于风，夏必孙泻。这个夏天老爱腹泻跟春天伤于风，跟春天被风邪所伤有关系，这是一种可能。如果这个腹泻是痛一阵泻一阵，或者说腹泻的里边还有没有吃完的这个还有没有消化完的这个菜呀、 你呀之类的，那肯定就是孙泄了，就是说跟肝脾不和有关。那么你可以试一试痛泻药方，当然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或者说你夏天吃多了生冷，然后也会导致腹泻。不是说附子有激素，而是说附子相当于激素，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约等于，不是绝对约等于，也不是说附子就含有激素，我只说是相当于约等于。附子的应用应该是，以前我们讲过附子，在讲附子的时候就是在火部方药里边讲的，它就是火部方药附子，那肯定是火性的。甲亢指标恢复正常，但脖子为什么没有消肿？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肿的，就是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没有消肿，那谁给您治的，您问谁去。而且指标恢复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病完全好了，还得综合考虑。而且何况我也不知道您到底是怎么治的，是用中药还是用西药。用西药的话它光调指标它不治病，也有一些这样的药，光调指标不治病，指标调正常了病还在哪。有很多人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忽然死了，猝死。西医的指标可以参考，但是不能迷信。当然对于什么我们都是要用这种态度，别人说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参考，不要迷信。我在这里讲的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不要迷信。小腿肚老觉得凉，夏天也是如此。那么我问你，小腿肚容易抽筋吗？爱抽筋，那很简单，有两个药，你用这个吴鱼和木瓜。吴茱萸大概每次你只用个1到2克，木瓜呢用10到12克，它熬水，用它熬水喝。当然最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再配上别的药，这会更好。比如说你可以四物汤再加上吴鱼吧，更严重的如果有淤血的话再加上桃仁红花。这个时间太久了，实在是太久了，你还可以加一个药，甘地龙，就是蚯蚓，就是那个干了的蚯蚓，这是一个动物药。地龙就是蚯蚓嘛，天龙就是蜈蚣，地龙就是蚯蚓。外用的药你也可以用吴鱼和木瓜这两个药来敷一敷看看，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有效果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晚上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